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2月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开始在科西嘉岛2天的访问行程，这是马克龙当选以后第一次访问视察科西嘉。当地直至去年年底的各种选举推举主张独立的党派胜选，要求更多自治的声音愈加高涨。为了向马克龙施加压力，科西嘉岛独派领导人连续3天组织规模重要的示威，但是马克龙选择纪念前科西嘉岛省长埃里纳克被刺杀20周年纪念日访岛，也向科西嘉发出共和国精神明确的信号。自上周末以来陷入政治混乱的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该国反对派领导人前总统纳希德今天敦促外国政府，尤其是印度和美国，帮助他罢免马尔代夫现任总统亚明。另一方面，亚明总统则宣布从昨天开始实行全国为期15天的紧急状态。美国纽约华尔街股市昨天晚上收盘狂泻，道琼斯指数跌1175点，创历史上最大的收盘跌幅，带动全球股市动荡。亚洲股市今天经历罕见大跌，一片指数严重下滑的狼藉状态，欧洲股市也普遍惨跌，市场警告全球股市近日仍有可能不稳。中国宣布已经成功进行陆基中段反导弹拦截技术试验，中国达到既可以防御导弹袭击机也可以以此作为进攻手段的先进水平，此前世界上只有美国进行过研究实验。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开始在科西嘉岛2天的访问行程，这是马克龙当选以后第一次访问科西嘉岛。当地直至去年年底的各种选举推举了主张独立的党派胜选，要求更多自治的声音越加高涨。为了向马克龙施加压力，科西嘉岛独派领导人连续3天组织规模重要的示威，但是马克龙选择纪念前科西嘉岛省长埃里纳克被刺杀20周年纪念日访岛，也向科西嘉岛发出共和国精神的明确信号。据本台说，马克龙首访科西嘉岛面临各种挑战与压力，但共和国总统显示对话的决心与原则，并不退让的立场。科西嘉岛希望通过与法国总统最高层的对话，迫使巴黎中央政府接受科西嘉岛特殊性地位。此前，科西嘉岛当局与法国总理以及国民议会参议院主席的会谈没有取得积极成果。科西嘉岛希望马克龙能够面对科西嘉岛的现实与民众的诉求，改变对科西嘉岛的现政策。马克龙在抵达科西嘉岛时为访问原则定调，马克龙说科西嘉岛的位置是在共和国之内，因为法兰西共和国有足够的力量在心胸接纳各种特性，共和国不可分裂，但同时也是多样化的。马克龙是在科西嘉省长埃里纳克被当地分裂激进分子暗杀20周年纪念日抵访科西嘉，马克龙因此向科西嘉岛的分裂主张发出明确的信号与警告，用暴力伤害共和国，用暴力杀害共和国任命的官员，共和国不能接受。科西嘉岛离心趋势近年有强化的趋势，要求更多的自治，要求特殊地位对待，成为当地高声的诉求。华尔街股市道琼斯指数星期一狂跌1175点，创历史上最大的收盘跌幅。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在经历了上周五的大跌后，周一华尔街股市呈现自由落体式的狂跌，道琼斯指数曾一度下跌近1600点，尽管随后有小幅回升，但周一收盘时道琼斯指数仍然下跌1175点，创下历史上最大收盘跌幅。道琼斯指数全日收跌1175.21点，跌幅4.6%，报24345.75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跌 273.42 点，跌幅 3.78%， 报 6967.53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跌 113.19 点，跌幅 4.1%， 报 2648.94 点。道指这次跌幅达 4.6%， 几乎与1987年黑色星期一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接近。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至今年1月，美股几乎一直保持涨势，道琼斯指数上涨总计超过7000点。今年1月道指连续冲破25000点和26000点关口，一度上扬至26616.71点的高位，但1月26日之后三大股指均进入下行区间，道指目前已将1月份以来的上涨尽数吐出。对于周一股市狂跌，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总统聚焦在美国长期经济基础，而美国长期经济基础依旧异常强健。
美国纽约华尔街股市昨天晚上收盘狂泻，带动了全球股市动荡，亚洲股市经历了罕见的大跌，一片指数严重下滑的狼藉状态，欧洲股市也普遍惨跌，市场警告全球股市近日仍有可能不稳。欧洲股市今天开盘告重挫，平均下跌了 3%。亚洲股市今天收盘下跌，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上海股市均下跌。自上星期末以来陷入政治混乱的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该国反对派领导人前总统纳希德今天敦促外国政府，尤其是印度和美国，帮助他罢免马尔代夫现总统亚明。另一方面，亚明总统则宣布从昨天开始全国实行了为期15天的紧急状态。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据路透社今天凌晨消息，紧急状态宣布后，马尔代夫安全部队闯进最高法院。法院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我刚刚和首席大法官说过话，他告诉我，最高法院的大门正被军方攻击，没有人可以进出。紧急状态意味着最高法院的活动被暂停，司法没有人负责。马尔代夫本次政治危机的起因是2月1日晚，马尔代夫最高法院发布裁决令，要求亚明及其政府无罪释放纳希德等9名反对派领导人。随后反对派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庆祝，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亚明政府3日晚间发布声明说，请全国民众保持耐心，政府将依法执行最高法院的裁决令。尽管如此，最高法院4日再出一纸裁决令，称因总统亚明拒绝释放反对派领导人，将对其进行弹劾。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最高法院与政府之间的对峙日益加剧，这将给亚明总统未来执政造成极大压力。据悉，马尔代夫将于9月举行总统大选，纳希德因被判监禁而无法以合法身份参选。最高法院日前的裁决显然为反对派解了燃眉之急。印度也对马尔代夫的局势十分关心，因为中国最近在马尔代夫这个印度的后院小岛国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此前，印度时报在5日报道，马尔代夫反对派议员正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他们声明中说，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包括印度、斯里兰卡、美国、英国和欧盟，尽他们所能来帮助马尔代夫的权力回到人民手中，重建民主。
朝鲜平昌冬奥艺术团搭乘万景峰92号游轮，于今天上午9时30分许从半岛东部海域上警戒线特定位置起接受韩国方面的护卫舰的导航，驶向江原道墨湖港，预计今天下午5时许抵达墨湖港。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报道。
韩国统一部6号表示，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当天下午4点起，在韩国东海岸莫湖港一带划设临时禁飞区，禁止直升飞机、无人机飞入，以确保朝鲜艺术团以及他乘坐的万景峰92号邮轮的安全。朝鲜艺术团原先计划由陆路访问韩国，后来于4号改计划，通知韩国方面称艺术团将乘坐万景峰92号访问韩国。艺术团成员计划在邮轮上吃住。万景峰92号进入韩国港口违背韩国现行的524对朝制裁措施，这项措施的相关规定禁止朝鲜船只驶入韩国海域。统一部方面对此表示，为了确保平昌冬奥会成功举行，政府决定放行万景峰92号。万景峰92号邮轮本身并不是韩国单边制裁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的直接对象，但有可能引发违反制裁共识的争议。韩国统一部发言人白泰炫5号就此表示，韩国方面将与美国等国际社会密切协商，确保此行不与制裁安排相抵触。
由于台湾燃煤发电厂火力全开，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引发各地的民愤，再加上这几天台湾冬天寒冷，取暖出现了供电的危机，民进党政府决定重启22号核电发电机，此举打破了蔡英文竞选无核的诺言。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由于废核电，民进党政府让台湾的燃煤发电厂火力全开，但是又制造出严重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各地民愤。加上这几天连冬天都出现供电危机，民进党政府悄悄决定将把闲置了20个月的核二厂二号发电机重新启动，加入供电的行列。根据了解，行政院已经私下取得执政党立委的谅解，台电公司昨天正式向原子能委员会提出了重启的申请，预估这座核能发电机组在3月中旬可以满载发电，将增加 3% 的备转容量，疏解台湾的缺电危机。这一连串动作遭到国民党批评，蔡英文竞选承诺非核家园的神主牌已经破功。蔡英文当选总统的两大神主牌是台独和废核电，上任前已经成功逼使马英九将核四封存，上任后民进党再接再厉，既有核电厂只要是发电机组停机岁修就不再同意启用，因此目前台湾3座核电厂的6部机组当中已经有3部闲置，这次决定要重启的这一部已经闲置了20个月。去年夏天，台湾供电情况危机四伏，惊险万状，火力发电厂满载发电导致的空气污染让中南部的民众不满，中南部民进党籍的地方首长更受到直接压力，不断限制辖区内各燃煤电厂的燃煤使用量，估计明年供电的情况会更加紧迫。加上民进党顾虑今年县市长选战当中空气污染将会成为在野党全面攻击的目标，终于决定重启核电机组。台湾环保团体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控告行政院长赖清德涉犯公共危险罪，置台湾人的安全于不顾。反核团体痛批看不到民进党对能源转型的决心，将在311日本福岛核灾7周年的当天举办废核游行，提醒勿忘核灾教训。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在中共十九大前被公安局人员抄家并带走羁押的广州市微信聊天群群主张广红，据其代表律师隋木清引述说，已经于上个月底移送广州越秀区法院起诉，控罪已经由侮辱习近平罪修正为侮辱党和政府罪，但核实提讯没有透露。两岸三地正处于流感高峰期，因多人死亡，当中香港今年起截至本月4日起，在22宗严重流感个案中已经有114人死亡，即平均每天有3.3人死于流感，远高于去年的同期。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伯良估计，农历新年前后会是流感另一个高峰期，感染人数可能会最多，而流感爆发也会带出流感疫苗针紧张和医护人员人手不足，以致导致超载负荷的问题。特首宁振月娥今天更表示，日前公布的5亿港元将用于应付是今年冬天的冬季流感。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继塞内加尔访问结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展开他上任之后首个科西嘉岛之行。预料马克龙总统两天行程中将面对当地民族主义人士要求承认科西嘉岛特殊性的呼声。在马克龙出访之前，科西嘉岛上出现示威活动，示威组织称有超过20,000人上街游行，目的是与马克龙展开对话，让科西嘉岛获得更大的自治权。法新社指出，他们诉求包括在财政上更加独立，还有更激进的人士高呼独立抗争长存和法国是杀人凶手。科西嘉岛人口约33万，为法国在地中海的领地，经济产值占法国整体不到 0.5%。 去年12月，这个美丽的法属岛屿才刚刚举行过地方议会选举，并且由主张自治的温和联盟政党胜出。近年法国进行地方改革，推动合并各级地方政府，科西嘉岛成为此类改革的先驱者。2018年年初，岛上两个省和大区政府合并，成立独立地方大区，故于此时举行选举。科西嘉地方选举结束后，科西嘉政治学院教师法奇对法国欧洲一台表示，自2014年以来，独立派在科西嘉岛的各类选举当中不断获胜，但在这一次选举之前，没有人料到民族主义派会获得超过 40% 的选票。 40% 是极其出色的成果，让人感到意外。随后法国多个政党代表在震惊之余表示，希望科西嘉人不会要求独立。据了解，为了科西嘉是一个政党联盟，由偏温和派的主张自治的建设科西嘉和主张分离主义的解放科西嘉两个政党组成，党主席是自治主义者西梅奥尼。两大民族主义政党从2015年12月的地方选举开始便成为科西嘉地方政府的主要力量。西梅奥尼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称，目前并不是在讨论独立问题，我们要的是自治的地位。但他也表示，如果大部分科西嘉人想要在10到15年内谋求独立，那么谁也无法反对。西梅奥尼表示，他已经向法国政府表示期待开始展开真正的对话，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而长久地解决科西嘉问题。具体来说，联盟党将向巴黎施压，在3年内拿出真正自治的计划，并且在未来10年内付诸实践。据报道，西梅奥尼及其政党的诉求还包括政府豁免那些因为参加支持独立而入狱的科西嘉人，在科西嘉赋予科西嘉语和法语同等重要的地位，设立科西嘉居民身份，为法国其他地区投资者购买当地不动产设置障碍。另一方面，反对科西嘉谋求更多自治权的一派则表示，科西嘉岛的许多就业都来自于法国的公共部门，当地经济也有赖于法国国家基金的支持。如果联盟党执意冒险，就意味着把投资者赶出科西嘉，伤及经济。科西嘉岛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法国地区排名处于后面，财政税收享受法国政府不少优惠政策。2016年法国审计院曾经发表报告称，科西嘉岛本地葡萄酒免征税，烟草税少，不执行部分跑车税务，很多产品减免增值税，以及企业家庭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报告批评很多税收的优惠缺乏法律依据。 法国世界报的分析认为，目前科西嘉岛很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希望获得民族身份认同，此外无法参与核心决议制定，怀疑中央政府制定政策不透明，也是自治诉求的重要推手之一。那么马克龙将如何应对以及发出何种讯息，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事件之后备受关注。以上是向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六日前往南部科西嘉岛访问，法国各全国型大报纷纷关注这次可能影响科西嘉岛地位问题的行程。各报关注的国际话题主要有英国脱欧后与欧盟贸易关系定位谈判，土耳其总统在梵蒂冈与教皇方济各的会谈，巴黎恐袭嫌犯在布鲁塞尔受审的首日情况，华尔街股市暴跌对全球股市的影响，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推动总统祖马下台的努力，德国总理默克尔联合政府组建推进情况等等。费加罗报、经济副刊和财经报刊回声报均报道了日产汽车集团加大在中国电动车生产投资的消息，费加罗报也报道了中国对美国高粱启动反倾销调查的消息，回声报以整版篇幅报道香港在网络金融领域的发展，解放报则发表文章特别关注港人因地少人多而面对的墓地难题。解放报香港特约记者的文章写道，香港墓地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在这个房价长期居高不下的城市，身后找到一方墓地几乎和生前找到一方居所一样价格昂贵。十年来，香港因为地少而墓地价格高涨，而出现了许多临时性的骨灰存放地，众多骨灰包袋堆放在一起，每月还需要交15欧元的租金，家人们在等待最终找到一处墓穴。当地丧葬企业工会负责人向解放报记者表示，死者越来越多，安葬地越来越少，丧葬市场一片混乱。在香港730万居民中，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传统上港人原本偏重土葬，但由于墓地有限，不得不选择火葬，火葬率达到 93%。 那些选择了土葬的人也必须在六年之后让出墓穴进行火葬，但公共墓地骨灰存放地也一位难求，不少人只好转向私营存放地，不少庙宇、工业建筑、私人住房等于是被非法改为这些骨灰存放处，存放价格有时可以高达30万欧元。2017年春，政府推出整顿措施，要求120家私营骨灰存放处申请营业许可。为了解决难题，政府也开始鼓励人们播撒骨灰。中国近日宣布对美国产高粱展开反倾销调查。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中国商务部上周日宣布的这项决定很像是对美国几天前宣布对进口洗衣机增收关税决定的报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高达3270亿美元，中国成为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首选攻击目标。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消息，反倾销调查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在此之前不准备增收关税。对于美国来说，这项反倾销调查事关重大，因为农业是美国对华出口的重要行业，美国是中国最大的高粱和豆类进口商。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17年中国进口高粱480万吨，价值高达10亿美元。倘若调查之后中方决定增收关税，那将影响到美国许多农业大州，而这些农业大州也是特朗普的基础票箱。香港近年来不断推出措施鼓励创新企业，希望在网络金融领域争取一席之地。回声报香港特派记者的报道指出，面对新加坡的竞争，香港希望发挥与中国市场比邻的优势。政府去年推出了一系列金融鼓励措施，其中包括在未来五年将投资增加到450亿港币。 2017年香港新创企业增长了 16%， 而数码港的企业融资额达到15770亿港币，远高于2015年时的2亿港币的融资水平。香港希望发挥其地理优势，香港既有市场经济规则和稳固的金融系统，又正逐步融入高增长令人瞩目的中国。为此，香港不断深化与深圳的合作，这两座城市将在10月份联手举办首届网络金融周活动。多家法国媒体都将总统马克龙周二迁往科西嘉岛参加前科西嘉岛行政长官遇刺20周年纪念作为头版的重点话题。解放报的社评文章认为，马克龙面对着一个历史性机遇，但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还是谈判。20年前，科西嘉岛行政长官埃里尼亚克遇刺身亡，造成科西嘉民族主义势力分裂，当地多次发生规模庞大的集会活动，绝大部分科西嘉人反对恐怖活动。如今主张自治的民族主义运动选择了以投票箱来推动科西嘉人事业的路径，这是一次不应错过的历史性机遇。十字架报也以此作为头版主题，但突出科西嘉岛与法国本土历史悠久的关系，强调科西嘉岛自18世纪起就隶属法国。该报的社评文章指出，埃里尼亚克遇刺事件导致了当地独立势力的暴力活动降温，主张自治的政党在最近的选举活动中获胜，成为地方议会的多数派，正是由于他们放弃了暴力。科西嘉岛开始书写新的历史篇章，马克龙此次访问将是一次重要的时刻，科西嘉岛民选代表需要与法兰西共和国最高当局展开新的谈判。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潘卫主持的北美来红，主题是被人诟病的加拿大议员免费旅行。
近些年来，加拿大主要媒体不断地披露加拿大参众议员接受外国政府企业和游说团体赞助去国外免费旅行的内幕，其中台湾和以色列是加拿大政治家们受邀访问最多的地方，极力扩张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后来居上，名列第三。2016年8月，加拿大新闻网站泰一披露一家名为中华民国国际经济合作协会的台湾机构，自2013年以来为35名加拿大国会议员及其配偶支付了机票、住宿和餐费，是近年提供赞助最多的金主。2016年5月，他们赞助了大温地区市长代表团访台，年底还为6名卑诗省议员提供了经费。但这家台湾机构在加拿大很低调，连很多亚洲问题专家都不知其存在。2014年8月，加拿大电子杂志 iPolitics 以以色列赞助旅行收服加拿大议员为题，揭露时任总理哈伯在当选后不久改变中东问题立场，实施强硬亲以色列政策的内幕。2005年到2013年间，116名国会议员从以色列获得旅行经费，9年超100万美元。其中，加拿大以色列和犹太事务中心及其前身加拿大以色列委员会和魁北克以色列委员会占总支出的96%，四分之一的时任国会议员免费去过以色列。免费旅行帮助以色列在加拿大国会山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2017年12月，加拿大环球邮报披露，自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和亲北京公司赞助了36名国会参众议员访华。加拿大现任驻华大使麦加连在2008到2015年间是享受赞助最多的政治家之一，当时他还仅是个国会议员，共获得了73300元的旅行费用。保守党参议员胡子修和自由党众议员谭根也经常去中国旅行，并与肩负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中国影响力使命的中国统战部官员会面，且有几次旅行没有依规向道德官员报告。在被媒体查问时，他们称是自费访华的。参议院伦理监督机构正在调查胡子修与另外2名保守党参议员及其配偶们在北京一间财富管理公司的邀请下，于17年4月去北京和福建的2个星期行程，三位议员都没有依规向参议院汇报。加拿大国会有约束议员的利益冲突法，但对议员接受赞助旅行没有限制， 哪怕是赞助者试图影响他们，唯一要求在60天内向道德专员报告行程，却对没有报告或者不符合报告准则的行为没有制裁条款。参众两院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议员们已有超过1000次的免费旅行，最大的赞助者包括加拿大、以色列和犹太事务中心，以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在中国义军突起前，以色列和台湾的行为没有引起加拿大各界的警觉，但中国不同，他被指控窥探和窃取加拿大技术，强力镇压批评意见，并试图输出其影响力。加拿大环球电视报道相关新闻时援引了英国金融时报的调查，称中国邀请西方政治家是北京实施全球影响力的秘密法宝，其目标是赢得政治上对中国的支持，在海外积聚影响力。统战部在选择明确的团体和个人进行讨好、拉拢或者攻击。针对媒体的质疑，加拿大外交部称，审查赞助议员旅行的外国机构背景不属于政府职责。2015年，时任众议院利益冲突与道德专员玛丽·道森曾建议修改议员利益冲突法，要求审查赞助旅行，但没有被采纳。目前反对党保守党提议国会内部经济委员会负责处理这一事项。也有议员希望加拿大效仿美国，为政治家设立专门国际旅行预算，摆脱对赞助的依赖。2018年1月，环球邮报刊登民调，89%的加拿大人反对议员接受外国政府、外国企业或游说团体赞助的免费旅行，因为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赞助可能附有交换条件。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马克龙总统首访科西嘉，将强硬对分裂与暴力说不。华尔街股市道琼斯指数周一狂跌1175点，创史上最大收盘跌幅。欧亚股市因信心疲弱与华尔街股市下滑冲击而惨跌。马尔代夫政治陷入混乱，反对派呼吁印度与美国介入。23届卢米埃尔大奖揭晓，每分钟120集独占鳌头。朝鲜平昌冬奥艺术团今天出发前往韩国。中国宣布已经成功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中国官方今天承认拘捕了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国学大师饶宗颐101高寿逝世。流感袭港，日均3.3人死亡，高于台湾与澳门。群内有人发批习近平图文，张广宏被控侮辱罪。非核家园神主牌破功，台湾官方决定重启核22号机。现在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全球股市本周呈现大跌的趋势。美国股市周一暴跌，盘中大起大落，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度大泻了1600点，创下史上最大盘中点数跌幅。继美股急跌之后，亚洲股市星期二也大幅下挫，跌幅较前一交易日扩大。日本日经指数下滑了 4.8%， 创15个月来的最大跌幅。香港股市中场时下跌超过 5%， 恒生指数暴跌了 1649.8， 收在 30595.42， 是2015年夏天中国股灾引发港股大跌以来跌势最严重的一次。原油期货在亚洲交易中也下跌了 1%， 布伦特原油期货跌破了每桶67美元。美国股市暴跌也对欧洲股市造成冲击，欧洲主要的股市星期二开盘都重挫超过 3%。 伦敦股市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开盘大跌了 3.5%， 跌至7080.61。
巴黎股市40种综合指数大跌了 3.4%， 降到5104.28。法兰克福股市达克斯指数也大跌了 3.6%， 为12232点。中国股市沪指星期二暴跌了 3.4%， 创近两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并创逾一个月收盘新低。路透社的报道说，分析师指出，受外围股市连续重挫的影响，中国今日 A 股继续大幅杀跌，个股哀鸿遍野。此前部分个股累积涨幅较大，本身有回调的压力，叠加海外利空因素，春节长假临近，投资者纷纷落袋为安，导致今日市场跌幅加大。路透社引述中国国都证券分析师肖世俊的话说，受隔夜美股大跌的影响，心理冲击还是比较大的。他认为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蓝筹股的业绩仍处于增长的过程，只是处于估值重新回调的过程中。有分析指出，美股大跌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出现恐慌性的抛售。面对美股的暴跌，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聚焦长期经济健康状况，尽管市场遭遇强劲的卖压，但基本盘依然非常强健。华盛顿邮报也认为，股市与经济并不画上等号，股市下跌并不意味着又将出现经济衰退。事实上，美国目前经济表现良好，市场低迷并非因为景气不佳所致，反而是有太多的好消息造成的。分析师指出，本月2日，美国劳工部的报告指出，美国1月份的工资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2.9%。 工资上扬意味着低失业率情况下，雇主被迫提高工资以吸引劳动力。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分析师斯洛克指出，美国劳工工资正处于经济衰退以来最快的增长期，投资人也意识到低利率时代即将结束，美股抛售的一大忧虑正是通货膨胀。分析师指出，更准确地说，工资与物价上涨速度超过预期，美联储将试图控制通货膨胀，调高利率，市场担忧此举将可能带来经济放缓，甚至带来衰退。不过，斯洛克并不认为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的现象，更可能的情况是经济过热，市场反映的是好消息而非坏消息。其他一些分析人士也指出，目前美股基本面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依然稳固，美国、欧洲、中国等主要经济体表现良好，此次调整不会改变美股上涨的趋势。预计到年底，道琼斯指数仍将上涨 5% 左右。还有人认为，此次的调整并不意味着牛市已经结束，股市回调消除了一些股票的泡沫和不合理的繁荣，或将令美股涨势更具可持续性。瑞银财富管理周二也发表评论指出，美股卖压加重与投资者技术性减仓或面临追加保证金的压力有关，而该行认为美股各行业表现并不像典型的避险情势下的走势，且未来两年内美联储会过快加息并引发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极低。瑞银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总监在其评论中指出，上周五美股下跌了 2.1%， 很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的疑虑引发的，因为美国平均时薪增速超过了 2.9%， 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周一的暴跌则没有明显的经济触发因素，技术性因素可能是抛压积累以及尾盘加速下跌的主要原因，部分机构投资者受风险水准所限而减仓，而市场跌破50天均线也加剧了盘中跌势。他指出，过去40年来，美国股市在牛市期间，年内从高峰到低谷的回撤幅度平均为 10.6%。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高于趋势的水平，企业获利仍稳健，基本面可谓非常扎实。实际上，就在股市狂泻之时，新出炉的数据显示，美国供应管理协会非制造业指数上升至 59.9%， 超过市场的预期，新订单和就业分项指数也在增长，表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美国之外，日本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升至三个月来的最高水平，中国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创下6年来的新高。 此外，一些投资者仍在买入，他们将继续关注焦点放在强劲的经济数据和获利的增长上。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来跟您谈一谈桂明翰这个事件。
各位听众，于去年十月获释的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再次被中国警察带走，引发各方关注。桂明海是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在陪同他的瑞典外交人员的注目下被多名便衣人员带走的。如何解读桂明海再次被抓？如何从桂明海事件窥视中国目前的整体局势？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的看法。天琪女士，您好。
你好。
桂明海去年十月刚刚获释，却又在短短三个月之后再度被警方带走，您对此事做如何看法？
哦，这个事情是让人们感到非常的震惊啊！桂明海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他和四名员工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也就是2015年的十月至十二月之间，在不同的地点被中国的警方抓捕。其中呢，桂明海是瑞典的国籍，他在泰国失踪，而李波呢是英国国籍，被证实是在香港失踪。所以这件事情呢，它涉及了除了人道问题之外，主要是法律的问题啊、特别是国际法的问题，所以呢造成国际性的轰动的消息啊，美国、加拿大、欧盟都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包括日本，这些国家都要求中国释放这些人士，并且做出解释。香港方面更是弄得人心惶惶的，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以及一国两制是不是能够兑现，还有更是涉及到香港的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那么中国政府的这种让眼中钉被失踪的案例其实呢层出不穷，但是这一次跨地域跨国界的行为还是首次的。该案的其他的四人先后在一年之后获释，桂明海呢则在去年十月份突然被放出来，官方并没有做任何的说明，我们外界只知道桂明海返回了宁波老家，跟他的家人在一起，期间并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传出来。一般相信他是获释了，不久之后应该是可以返回他在国外的侨居地，不管是在香港或者是在德国。因为我们知道桂明海很多年以来就不再居住在瑞典，但是他保有瑞典的国籍。现在呢，桂明海突然戏剧性的再度被抓捕收监，对不起，我用一个比较难听的词来形容，中共政权对付桂明海好像是遛狗似的，出来放放风然后再收回去，这是一种藐视和侮辱啊！据说再度抓捕他的理由是他泄露了国家机密，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在牢里两年多能获得什么样的国家机密？不过是把他自己在被捕期间和在牢里被审问和也许刑求的经历告诉了来跟他联系的外交官而已。
中国警方不顾桂明海瑞典籍的身份将他强行带走表明了什么？
我认为呢，这是中国政府全程导演的一出猴儿戏，无视人的尊严，无视国际法的权威，故意在全世界人的眼皮子底下展示自己的国威和习近平政权的目中无人，随心所欲。本来犯法做恶事都是静悄悄的掩人耳目的，中国以前抓什么人呢、啊、就是用黑头套的方法抓了然后就绑架走了，从来不会让别人知道。但是习近平政权这些年来一步一步将国内各方大权包括公检法和军方的权力独揽在怀，他更向外界扩张，要向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媒体显示我习近平说了才算。如果不是这样解释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警方为什么派十个人在两个瑞典外交官的面前把 一个瑞典的公民桂明海抓捕起来，这完全是演戏，演给各国的政治家，演给媒体，演给国内外的民众看的。这样他一方面可以镇住自己国内的民众，你们看看我们的国家和警力多么强大，我们根本不在乎国外。对外呢，他就显示我们要抓谁就抓谁，要放谁就放谁，你们大家闭嘴吧。这种蛮横的做法不仅不能显示一个大国的国威，反而把自己降低为一个跟北朝鲜一般水准的无赖国家。
那你认为是不是可以用孤立事件来解读桂明海事件？
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孤立事件。我很心痛地回想起去年刘晓波病重，中国政府跟西方国家之间的拉锯战，各大国的元首都公开或者是私下地向习近平求情，请他让刘晓波和妻子刘霞出国就医，但是中国无情地让此台好戏贴托起腹，做样子让美国和德国的医生去探病，但是又不许刘晓波出国，因为刘晓波说了我死也要死在国外。这么一个爱国家爱人民的一个知识分子刘晓波，他说出这样的话，他临死之前说他死也要死在外国，但是这个政府并没有让他达到他的愿望，最后大家的心悬在半空中。刘晓波死后对他遗体的处置也是一场最无人性的作秀，让他尸骨无存，让他的遗孀将骨灰撒在大海，这是最最可耻最最冷酷的官方主导的一场戏。现在他们又故技重施，让有病的桂明海再度出场来演一场警匪对峙的戏。当然桂明海的道德人格是有瑕疵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老家宁波在2003年酒后驾车撞死了一名女大学生，同时他出版的这些书暴露中国政界的一些人的一些丑闻，事实上他的这种做书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人，他有人权，他即使有瑕疵不能跟刘晓波比，但是作为一个悲剧演员，他是中共政权这一次挑选出来唱主角的，这是我的看法。
前不久传出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可能有机会到国外治疗的消息，您如何看待此一传言？
我认为这个传言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我有理由这么说。至于为什么我这么说，我就不说了，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这个消息是不确切的。另外的话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习近平政权的做派和手段，一向以来都是非常的蛮横，不是随心所欲，他们都是每一步都是策划好的。我对于刘霞短期内能够出来持怀疑的态度，我是非常难过的说这样的话，因为传言归传言是不能当真的。但是全世界大家都在关心关注刘霞，因为刘晓波无辜被关押致死的事件让大家心中都痛不可言，所以呢，营救刘霞成为各国民间和政府非常非常关心非常上心的事。关于营救刘霞，我觉得因为西方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最好我们现在大家都不做声，让中国政府没有感觉到西方强行要施压什么的，让中国政府不高兴，也许这样他们能够放刘霞。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对于中国政府这样的顽强的做法，我觉得我们要一再的发出声音，一再的提出抗议。我3天之前给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夫人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关注并且营救刘霞。那么这封信呢，我也交给德国的一个议员，同样是他们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位议员，他的名字叫做 Uwe Schumer， 他答应我会把这封信亲自交给德国的总理。那我想类似的这种营救的方式也是可以采取的。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基于良心基于良知必须参与营救刘霞的行动。
那你认为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对来自国外政界的压力做出让步？
如果我们观察习近平先生主政的这些年以来他对付异议分子和政敌的手段来看的话，我认为他做出让步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刘晓波、杨天水的死，还有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处理，还有对于这一次桂明海的作放曹的这种举动， 它在在的都显示了习近平政权他们是信心满满，他们完全不在乎国际的舆论和批评，他们甚至于就表演给你们看，你们看看我们就是这么处理的，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说吧，你们再说我们也要按照我们自己愿意的方式来处理。同时再看一看习近平在去年达沃斯会上的发言，还有他十九大上对于全球地缘政治上充满了自信和傲气的言论，就知道他不会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任何的让步。如果有一些松动，也是处于他本身的考虑。他在下棋，因为他知道每一步都是陷阱，每一步都是诱惑，都是赌注，他是绝不会让步的。但是作为他的对手，我们可以布下一个棋局，让他不得不做出所谓策略性的让步，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我们今天要谈一谈管风琴的曲目和法国的当代演奏家。管风琴是流传于欧洲的历史悠久的大型键盘乐器，至今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而且从来没有中断过。它是风琴的一种，靠铜制或者木质音管来发音，音量宏大，气势雄伟，音色优美庄重，并且有多样化对比，能够模仿管弦乐器的效果，能够演奏丰富的和声。管风琴作品形式丰富多彩，既有独奏，也有与弦乐、木管、铜管等其他乐器或者声乐合奏的室内乐，它们在历史发展中都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欧洲复调音乐的历史和管风琴音乐紧密相关，文艺复兴期以后，管风琴在欧洲乐器中占有统治地位，是当时的乐器之王。尤其是18世纪以后，出现不少杰出的管风琴作曲家和演奏家，巴赫是最杰出的管风琴家，管风琴音乐创作是他全部艺术成果的基础和核心。著名的作品有 A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 G 小调幻想曲与赋格，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降一大调三重奏鸣曲， G 大调三重奏鸣曲 BWV530， 合唱变奏曲，降一大调前奏曲和赋格曲等等等等。另外他还有大量的管风琴与小提琴、大提琴、长笛等的二重奏、三重奏室内乐作品。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李斯特、勃拉姆斯和圣桑都有管风琴作品。这个时期的管风琴作品在音乐艺术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管风琴作曲家依然活跃在音乐舞台，像法国的维多尔、杜弗列、阿兰等等。管风琴音乐作品数量之多，在键盘乐器中仅次于钢琴。至今，在新古典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欣赏原汁原味管风琴作品的兴趣与日俱增。在世界各地不断举行各种管风琴音乐会，欣赏管风琴乐器的神韵，探索管风琴本真的声音。管风琴作品数量之多，在键盘乐器中仅次于钢琴。在现代演奏家方面，弗朗索瓦·埃斯宾纳斯是巴黎圣塞弗汉教堂的正式管风琴演奏家。在波尔多地区国立音乐学院从教几年以后，2005年起开始担任里昂国立高等音乐学院管风琴教师。他曾在图鲁兹地区国立音乐学院学习音乐，之后随同伊索瓦继续深造， 并先后在 Xavier Dahas 的班上获得管风琴头奖，以及在图鲁兹和武藏野市等多地获得国际比赛大奖。文森特·沃尼是国际知名的音乐会演奏家，曾经在斯特拉斯堡地区国立音乐学院和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相继获得大奖，并且获得索邦大学音乐学教师资格。1992年在夏尔特大奖国际管风琴比赛中赢得表演奖，1996年与 S.Gash 一道入主巴黎最负盛名的圣埃提安杜蒙教堂管风琴台。沃尼可以演奏各个不同时代的音乐，巴洛克协奏曲、古典音乐、浪漫主义音乐，以及一些更少见的作品，比方说荣根和科普兰的交响协奏曲、杜普雷的协奏曲等等。世界著名的音乐学院像维也纳音乐与艺术大学都设有管风琴专业，培养管风琴的演奏人才。在中国，2005年沈凡秀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设了管风琴课程，向学生系统教授管风琴的演奏技巧。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马克龙总统首访科西嘉，将强硬对分裂与暴力说不。华尔街股市道琼斯指数周一狂跌1175点，创史上最大收盘跌幅。欧亚股市因信心疲弱与华尔街股市下滑冲击而惨跌。马尔代夫政治陷入混乱，反对派呼吁印度与美国介入。23届卢米埃尔大奖揭晓，每分钟120集独占鳌头。朝鲜平昌冬奥艺术团今天出发前往韩国，中国宣布已经成功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中国官方今天承认拘捕了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国学大师饶宗颐101高寿逝世。流感袭港，日均3.3人死亡，高于台湾与澳门。区内有人发批习近平图文，张广侯被控侮辱罪。飞核家园神主牌破功，台湾官方决定重启核二二号机。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于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Soprano 所演唱的 Mon Précieux 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Chaque matin, avant même d'embrasser ma femme, je te prends par la main. Puis je te caresse le visage pour voir si tout va bien. Tellement inséparable qu'on part ensemble au petit coin. Mon café, mon jus d'orange, j'en le partage aux amis. En voiture, mes yeux sont dans les tiens, dans quelques feux je crie. Au boulot, on part tellement ensemble que des dossiers j'oublie. Au dîner, vu le silence, tout le monde t'aime dans ma famille.
vos messages.
Tu es ma secrétaire, tu gères mon organisation. Tu allèges mes neurones grâce à tes notifications. Plus besoin d'aller voir la famille vu que tu me les follow. Pour leur prouver que je les aime, je n'ai qu'à liker leurs photos. Pourquoi